打开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二十三篇，这个我们都很熟哈。大卫的诗啊，好，我们一起。我们来一起念一次，大声念来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
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好，从这一篇里面，事实上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小时候、年少的时候，到他这个地步，年纪大了，好，所经过的一切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神的关系离不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日子，我们的整个过程啊。你可以看到从他在这种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纯享受的这个，他用，因为他用他熟悉的，他是牧羊人嘛，哈，羊有草吃，有水喝，哈，那是一个很富足、很无忧无虑的一段日子。然后来到怎么样，来到有时候会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他说我不会怕，因为有牧者的杖竿来安慰我，而且呢，神自己要带我，为他的名要带我走义路，走对的路，走让我很肯定的路，走让我不会后悔的路。之后你看到敌人，有敌人出现了哈，人生里面会有敌人，会有难处，会有环境的啊这种攻击，各方面都有，但是呢，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哈。那我今天早上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大卫，他经过上次我们讲到他犯罪，因为他的这个肉体的情欲，然后也因为他这个骄傲，所以就犯了罪。那犯了罪的话都有这个罪的结果哈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，当我们选择错误，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承受那个结果的。好，从这个大卫的记事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没有按照他的心意选择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我们要负责任的。但是神陪着我们，他不计前嫌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恩惠了哈。那至于这个责任的问题呢，是我们说种瓜得瓜嘛，对不对哈？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神说我陪你，即使你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不要说危险是这个大卫的死荫幽谷哈。当他犯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死荫幽谷了。魔鬼就是要引诱一个人置他于死地，一个赌博的人，到后来赌到怎么样，什么都赌下去了，命也赌下去了，那不是死因幽谷吗？啊，就是在那个很危险的境地里面，不知道回头的时候，那是死因幽谷。但是他说怎么样，我不怕遭害，因为神陪着我们，神跟我们同在。那大卫也很勇敢的说，好，神给他选择嘛，我要承受哪一种结果，好，他也很勇敢的，很负责任的说，是我的事，请你就责罚我，不要责罚让我的百姓受遭殃，好，所以不要以为说反正没关系嘛，我做错了，然后跟神认错，然后就好，我们会有一些留在我们身上要承受的一些责任。所以我们聪明的话，早一点练习到不管什么事情的决定，我们都祈求神。神不怕我们不够智慧，智慧不够怎么这样选，不是，神只怕我们不问他自己做决定啊。所以你宁可等，宁可有一个心说，神啊，我要你的答案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那个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我要你的答案。好，所以 我们就上次提到这个两个，这一个是软弱，一个是那个情欲犯罪了哈。那现在我们就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，有这么人生有这么样的一个，可以是败点了，可以讲说败点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他在这样的人生里面，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榜样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风范。让我们同性情的人，我们有可能也有这样软弱，我们有可能同样的性情人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，我们学习，然后让我们不用走他走过的这些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弯路。好，这是我们要谈的重点哈。那我们有三个点，一个点就是认罪悔改。上次我们讲过了，诗篇32、诗篇51篇，好，如果你没有听到，你回去看一下，是他的忏悔的，一个是忏悔后的一个理性的结论，哈，我罪被神赦免了，哎呀，好有福气，那是之后了，然后前面呢提到他的忏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哈，他说神啊，你的那个讲义上有提到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非常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让我跟你之间没有隔阂。我常常很诚心的跟神说，神啊，或许我不知道我跟你之间有没有第三者，有没有什么是让我跟你有距离的，不是神要跟我们拉开距离，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不能靠近神的嘛。比如说神说，如果你没有重生，你就没有办法见神的面，你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，那你不进神的国，当然就见不了神的面，你没有圣洁的话，你就不能见神的面，这是一个定律。好，那当我们有一些隔阂的时候，跟神有隔阂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对神生气了，他当然了解为什么我们生气，他也不会因为我们对神生气或对神不满就给我们一个巴掌，他不会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当我们对神有误解或者是生气的时候，神会用各种方法要把我们挽回。但是问题是，当你心里面对神有怨气的时候，无形中你就对他没有信心了，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有隔阂了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跟神之间呢最重要的，就像大卫讲的，为我操一个清洁的心，或者向他祷告说，鉴察我的心思意念，我自己或许不知道，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，不是故意的，神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以前旧约所献的祭都是属于那种不是故意犯，但是我却犯了，所以我就要献这个赎罪祭，这是那种祭，哈啊！如果说我明明知道这样还去做的，这个就是一个叛逆了，哈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这个大卫呢，他认罪悔改。你如果去回去看的话，诗篇51篇，还有32篇，非常非常practical， 非常实际的。一个忏悔诗，好，然后大卫知道，让我有仍得救恩之乐，你的喜乐只有你跟神之间关系清楚的时候，你有救恩之乐的时候才能够满足，这个是基督徒的信念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为神是爱，大卫转败为胜的第二个秘诀，为神是爱。从一开始大卫的焦点就是在神，这个对我们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从小呢不认识他，之后呢好不容易突破万难，知道有一位神，那我们认识，我们接受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，常常我们的那个焦点，我们的重点，今天早上麦牧师讲的是说，刚开始很好，越来越冷淡，都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个相反的情况，就是我们都没有意念，对神都不知道，都不认识，然后突然间说，哎，有人跟我传，有认识神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还要成长，要进到第一个位置。那第一个位就是说，我以神为中心。他用那个所罗门跟大卫来比，他说所罗门没有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专心的侍奉神，那个心哈。那我们是从没有到开始有，或许1/5、1/3、1/2，然后到全部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 好，所以我们都还在成长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焦点，我们有很多过去的在专心要的东西在寻求，但我们不知道嘛，我们只能跟着世界人走哈。那现在呢，神一定要用各种他的方法，或者他各种他的用心呢，要把我们放到第一个位置来，就是全心的侍奉他。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可能我们的情况刚好今天早上讲的是刚好是从下面升上来的。好，那只要你一直在被神造作，你跟神在一起，他一直教你一直教你，到个地步呢，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偶像了。其实偶像不一定要是那些看得见的哈，一些木偶啊什么的哈，或金做的什么偶像，可以是你一直追求钱，没有钱不行。有时候儿子儿女也会成我们的偶像，只要是那个你认为你没有他不行的，都可以成我们的偶像。只有什么我们没有他不行，只有神我们没有他不行，其他的话都会过去。因为这个世上是这个世界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嘛，你从小到现在有什么不过去的？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说，在台湾有一栋，我念高中的时候起就是第一栋，在高雄哈，在台湾的那个南部高雄城市里面的啊，那个时候应该是台湾的第二大都市的第一栋五星级的饭店，叫做华王。到十月要歇业了，要那个了。曾经怎么样，轰华辉煌一世，哪晓得半世纪后就没有了。你知道吗？华王饭店，你可能比较，因为你不是南部人啊，你不是南部人呀。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在旁边的一个女中念书，所以每一次我都要走过她。那个时候房子都还顶多三楼，他就高高的耸在那里，好高哦，好五星级的，好什么都有，好像我们这些乡下人突然间见到都市的风范那种感觉，而且以他为荣。现在好，这个就是人生啊，都会过去。神没有说不要我们享受，可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会过去的，这是一个重，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啊、我的意思哈。神要你把你的整个的希望，你的追求，你的重要的都放在他不会变的这个爱，不会变的这位神的身上，你才不会到时候会遗憾，这是他的重点。所以他需要用很多时间来修整我们，有时候让你有一些好像亏损啊，好像我怎么没有得到这个，我怎么没有得到那个，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，不对，就是你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，表示说大概没有得到有八个九个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没有像你想的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通常父母亲哈，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想法进来哈，父母亲对自己的女儿所嫁的这个女婿呢，怎么样？你们还没有孩子还没有成长的哈，听着哈，通常这种现象就是呢，对方就是。哪配我们家的我讲女婿是吧？哪配我们家的女儿啊？哈、哦，就是好像我们女儿嫁的都应该比这个还好，哈、哦。然后对这个儿子娶的媳妇呢，也是一样，总觉得应该要娶的还更配我们儿子的。这个是父母的心态，因为你爱你的孩子，你看到孩子的优点啊，然后你就开始看到说，哎呀，真是啊，以后你就有这种想法，哈、哦。所以因为我有这个有意识，所以我常常会去意识到说我不能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嘛，我们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们看都是孩子的好的，然后呢我们对对方的话都是会看到一些不好的哈。所以呢我怎么讲到这个来了，我在讲什么，讲到这个来了啊，我前面在讲什么，哦不呀，对，就是我们呢，事实上呢我们的看法是不标准的，我们的那个标准是不标准的。好，那对，我在讲到偶像，你可以把你的一些自己塑造，即使你没有拜一个有形的木偶，或者是金子造的，或者是银造的，或石头做的，但是你可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偶像，你的形象，完美的形象，这是可能这是我的重点，不晓得我会讲到那边去哈。 Yeah. 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很想学习的。好，我刚才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很多要拔除，不管偶像也好，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念也好。好，那神会帮助我们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需要跟大卫有同样的这种心思，不管他多大年纪，不管他犯的错误，他都还是在神的身上。这个是我很佩服的，而且我一直想学习的。为什么他说是合神心意的人？因为他的人呢，他的想法，他要的从来没有离开过以神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等一下我再回到那个他儿子叛变的事情，我本来要先讲那个，我先讲这个好哈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好，你看一下诗篇第二十七篇，诗篇二十七篇。所以刚才我们念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总括所有我的需要，只要我有这个牧者，我就不缺乏。神没有叫我们不吃不喝，或者是不要生儿育女，不要享受人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看到吃草喝水就是生存，对，我们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大卫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活着的生命哈。那我们现在看诗篇第二十七篇，好，二十七篇的一开始呢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怕谁呢？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惧谁呢？”什么意思？他是那时候心里面可能很害怕。诗篇的作者常常跟自己说话：“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烦躁？我的心啊，好，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情况是好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呼求神。”他说：“我虽然现在很害怕，可是呢，我怕谁呢？有神，我怕谁呢？”下面讲到仇敌，但是讲到仇敌，讲到害怕的事情的时候，到第四节，我们看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篇第四节，来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好，到这里你想说，大概要求神怎么样把我的害怕拿掉，让我不要这么怕我的敌人。他说什么？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你看，在他四面楚歌都是仇敌，那这个时候还没有登基做王哈。他说：“我还是那件事情。”他可能就躲到神的殿里面去，躲到他敬拜神的地方哈。然后他说呢：“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瞻仰你的荣美，我要向你求问。”意思是说，神啊，什么东西事情我都碰到了，什么难处我都即使我很害怕，可是不是我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还可以向你求问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的拯救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祷告的代求的事项，像儿子啦，像两位的儿子，还有我们的家人的这个救恩，还有家人的身体。记得你的拯救，你的希望是在神，就是像这样的信心，我就是在神，我做不到的，我也不可能答应做什么，但是呢，就是在神。所以呢，你不能离开神，这个是他的意思。让我见你的面，让你跟你面对面，让你靠近。好，这是他的。然后他刚才二十三篇也提到，我要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一个人住在神的那边，我住在你家，表示什么？我们是在一起的。我们就是很亲密的在一起的，我的家人，对不对？跟我来做客的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大卫有一种描述方式，我要住在神的殿中。好，然后他知道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体会到，好，这个神不但体会信任神，而且呢依靠他，而且把自己的这个脚步盯得很紧，我一定要跟着神，唯神是爱。还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卫的这个唯神是爱哈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，我看一下哈，读一下撒母耳记下。我先看一下十二章，我看他找的是十二章第十四节。第十二章十四。哦，我翻错了，对不起，翻到上去了哈。你翻了，先翻到十二章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。好，这里是上次我们提到，大卫他犯错，对不对？犯了奸淫罪，哈、啊，所以呢，神就对他说呢，我要兴起祸患攻击你，然后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我们上次提到了哈、啊，那就跟大卫说我要怎么处罚你哈、啊。那么下面呢？第十四节，来，十四节，十二章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，虽然大神说我还是保留你的王位，你不至于死哈。那第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好，现在十五节就提到他的这个奸淫的。犯奸淫的这个孩子呢，哈，这跟他的八十八，那个生的这个孩子呢病重了哈。十五节哈，十六节提到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，恳求到去进食，而且呢很伤痛，心里很非常非常就是很焦虑哈。然后十七节告诉我们说。家里面的人要大卫王吃饭都不吃，表示他真的心里面是很沉重的哈，自己的新的baby 哈。好，第十八节来，到第七日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结果呢？第十九节，他们就跟他们说了，跟他说了哈。二十节来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，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这个很特别哈，跟我们一般的反应方式很特别哈。还没有死的时候。他很难过，进食不吃不喝，可能一直在祷告神那里留着他的性命嘛。好，好，你看二十一节，好，二十二节，他回答他的臣仆的疑惑，他们以为说还没有死的时候都伤心成这样子了，何况是死了怎么办呢、啊？那说奇怪，怎么反而呢？梳洗干净去敬拜神，然后还吃又喝。二十二节来，大卫说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连续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”好，在这里告白了大卫的信仰。第一个，生命不在我的手上。当我为了我的孩子的这种悲痛，求让他活着的这样的一个，这是很自然的亲情哈。我知道，我只有向神求连续，只有向神，生命不在我手上，然后呢，是神掌管生命。即使他是一个王，也没有办法命令他孩子好起来，啊，其实他已经知道了，他的孩子会死，对不对？先知跟他讲了，你孩子会死，他知道了。可是呢，以人的常性，他跟神哀求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件事情，一来生命不在他的不是在人手上；二来他认识到这位神是连续的神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还是跟他求，他还是可以跟他很亲近的跟他求助。好，那么到最后，等到孩子已经死了。 他有一个信念，他知道我以后会见到他。我们跟主在一起的人，这个盼望哈，这个活泼的盼望，就是虽然这个世上有年限，可是我们跟神永恒里面是永远的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么早期的时候，他没有人说用我们现在背信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信你啊、耶稣为我死，然后呢，而且我身体还会复活。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教义的教导，可是大卫知道人是神所造的，而且他知道神给人有永生，所以呢，已经既然就是神那边了，那我会去，我不能把他叫下来，因为我没有能力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大卫的这个信仰的告白，信心的那个信念的告白。所以呢，一个基督徒的难过痛心会有的，但是不是绝望的，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？不是绝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懂得节制，而且你的眼睛就是盯在这位你所信的神的身上，这个很重要。即使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你以神为你的一个安全也好，他说我的山寨，他是拯救我的，他是我的亮光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神是他唯一的所爱，唯一的所重。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跟我们一样有人的性情，有人的感情。好，一个小小的 baby， 奸淫生出来的 baby， 他知道神他不会活的，还是有这么的人的长情。可是呢，他的信仰是远远超过人的性情，所以他就有盼望了。即使面对死亡，他还是有盼望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这种信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说我绝望了，没有的。好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啊，这个大卫的这个信靠跟顺服哈，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啊，我们就顺便已经在这个地方了，好，就顺便提一下好了。我们看一下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。我们看十二节，好，这里提到亚撒龙哈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可以从头开始看十五章，记下十五章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撒龙，他怎么样想要拉拢那些大卫的手下，拉拢他的百姓，好，去贿赂他的百姓来跟他，意思是说他怎么样，他想当王了。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，刚才提到所罗门王，他已经看到有受威胁了，一样是儿子，而且他是哥哥哦。结果呢，这个所罗门百般的受宠，好，所以呢，对他来讲，他心里可能认为说，应该是我来当王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有那个野心。而且大卫有一种个性，等一下你就看了哈，我们把这个稍微把它看一下哈。好，你可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这个亚撒龙怎么样在拉拢这些民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只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十二节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好，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势。好，那我们跳到十四节，大卫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。为什么要逃走？因为十三节有人来报告了，说你的儿子已经拉拢很多人要叛变了。所以到十四节大卫怎么讲？我们逃吧，不然的话 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，要速速的去，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好，到这里你认为大卫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你记得有一次他太太笑他吗？我们以常人的想法对于这个大卫会有什么感受？你儿子叛变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被神高抹过的王，设立的王，他儿子没有被高抹啊，竟然要逃。但是他有提到一点，他说恐怕他来到的时候加害于我们，还有呢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大卫在位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在民，在人，不是在事，不是在权，不是在钱。所罗门是怎么样？希望有智慧，希望有财富，希望有荣华，很兴盛。可是大卫从头到尾，你看到他的心是在人，他是牧者。一个牧者的话，心就是在羊，不在于这个羊漂不漂亮，这个羊能不能让我卖多少钱，能够剪多少毛，他的心是在顾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大卫有给我们这个印象哈。然后我们跳到18章12-13，因为我不是讲历史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讲细节了，我直接讲那个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哈。18章12-13节。等一下哈 ，I'm sorry， 对不起，回到，等一下。12-13节。OK， 对啊，12，对，好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好，我们看到十二节的中间有一段话说：“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。”怎么样？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。这个儿子对王叛变，对父亲叛变，可是父亲顾念他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那个王的这个战将呢，想要去追杀亚沙龙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大势已去了哈。但是呢，他们就说王曾经这样交代，我们不能杀他的，他想要用办法让人家把他杀死哈。这个约押有没有？我们记得那个约押哈，他就像他的一个战前的将军一样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来。约押说：“我不能与你留连。”约押手拿三杆短枪。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为什么在橡树上刺透他的心？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有印象？因为他被树枝卡住了，他弄他头发把他啊。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，他的头发特别厚。第十节有个人看见，就告诉约押说：“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。”然后呢，往第九节看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。所以他就挂，因为头发挂在那里，这个如果天要绝人命的话，你什么样都会死的。就其实他也不是被抓到的哈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要说好机会，赶快把他解决掉，结果人家不敢解决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刚才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约押，别人都不敢去，他说他就亲自动手把他刺死了，好，因为他是忠于大卫的，这个可以理解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大卫的反应，我们看大卫的反应啊，他们不敢去报哈，后来呢，只好去报了。哪一节可以看到最后吗？我看看这一章的后面，他那个到29节， 王看到有人来报信说，少年人，我的儿子亚沙龙平不平安啊？哦，他不晓得他已经死了。好，哦，好，最后第三十，那是多少？三十三节，撒母耳记下18:33，来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。扫罗王追杀他，到后来自杀死的时候，大卫对他也是这样，很伤痛，对他儿子也是一样。扫罗就像他的父亲一样，真的，他认他为父亲哈。然后这个儿子呢，背叛他，他一样这样子。好，我现在要提醒你一个点，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我希望你听到这句话，大卫在为儿子伤痛的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听到神对我们的一个爱的呼唤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大卫是最懂神的心的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在表达神的心。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神有没有替我们死？有，耶稣替我们死。我儿，但愿我们这个礼拜常常听到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的呼唤，他多么的爱我们，爱到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。如果都这样子爱我们的话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怀疑，我把儿子交给他，我把我的这个你心里面的重担交给他，可行吗？不用怀疑，因为他是那一位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的，而且呢，一个父亲的心怎么样在对我们，有他我们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，然后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要把它讲完了哈。我大卫我学习很多，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。